好，弟兄姐妹平安。好，这一刻我来讲，我讲的都是比较容易的，有一些故事的，所以都是比较容易的。好，弟兄姐妹有读过约书亚记吗？是不是？都不是主日学，这是第一次读，以前读过约书亚记，对不对？没有。哦，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起来读。好，我们来做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因为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主你自己的恩召把我们这些原本是不配的人召聚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为着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学习这一本书，我们感谢你，求你是在这家当中把你的话语来打开，不属于你的话求你抹去，当叫你要我们听的话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力量，生活的指引和亮光。我们感恩，为着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同的学习，我们向你自己感谢，求你让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粮食。我们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弟兄姐妹来参加，那个有没有很失望？不是巴勒斯坦。好，我们今天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章，那我是尽量把经文都有念过一遍，起码我讲的这几课我都会尽量念一遍，因为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让弟兄姐妹熟悉，也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墨水，念那些经文可以花一些时间。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神的勉励。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一开始他一讲到摩西死了，我们知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过了红海，然后在旷野绕圈子绕多少年？40年，所以他们还没有完全进入到应许之地，对吧？可是还没有进去以前，因为击打磐石流出水给百姓喝这件事情神责备了摩西，所以神跟摩西说你不可以进到迦南地。那我那个时候我记得跟巴勒斯去圣地的时候，我们有上到那个地方，就像摩西一样遥望那个迦南地。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想象摩西那个时候的心情。你看到那个地，你看到了，可是你进不去。我在想，摩西真的是死了都不能闭眼，是心有不甘，死不瞑目。谢谢，中文不够好，谢谢你。摩西死了，表示他那个时代已经完了，新的一个时代要开始。你知道，在人的国度，人都希望永远掌权，永远不要死。很多人就是永远都要坐在那个权柄的位置上面。可是你怎么抓，你都会死的。神的心意从来都不是在神的国里面叫一个人永远做领袖。神的国里面，神安排了生老病死，这个是每一个人生都要经过的。一开始摩西死了，新的一代要起来，所以一个人一个领袖在一个世代做成了他要做的事，按照神的旨意死了，神要兴起另一个人，另一个领袖，另一个世代，另一个服事新时代的开始。这点我们要记得很清楚。所以如果神对你有什么呼召，你不要说有 Balex 有 Larry 有建制有我们的执事，不是的。你不晓得神要你在那个时代兴起要做一些什么，不一定要做传道人，不一定要做宣教士，不一定要做什么，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的服事是非常重要，这个是神看重的。然后他给约书亚一个特别的呼召， 因为在神的国里面做神的事情，不是靠着我觉得我可以做，你就可以做了。你要神还不要你呢？我们其实差很远，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神还不一定要你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那个圣灵的感动，有这个呼召，你要应着那个呼召，不要推却，不要不做，不要不动。神对约书亚有一个特别的呼召，你要起来，要和众百姓过约旦河。下面就一连串神对约书亚的一些教导或许一些训练，或许一些吩咐要约书亚去遵守。可是这里讲到不是约书亚自己想要，我要，不是摩西说我觉得他可以，神对他有一个特别的呼召，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照着我所应许的赐给你们呢。有没有赐给他们？可是他们还没进去啊。有没有赐给他们？有赐给他们，可是他们要进去得，还没得到，可是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去得他，是不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了，给以撒的应许也给了，给雅各的应许也给了，可是他们要进去得。所以应许跟你什么时候得到是相辅相成，可是并不一定是，因为神应许给我们有属灵很多的恩赐，有很多的恩典，应许给我们有属灵的产业，可是很多时候你跟我还没得到，因为我们没有去得。不是神缺了应许，不是神不信实，是我们缺乏约书亚的勇气。所以我们下面会一直讲到神怎么样子给约书亚勇气。你们哪一个孩子叫做约书亚？有没有的孩子叫做约书亚？我叫 Larry 的儿子叫约书亚。感恩感恩，约书亚的名字我们巴勒上期有讲过，所以你们的孙子可以考虑，还没生儿子的也可以考虑。约书亚是以法莲的支派，他的父亲叫做嫩，嫩的意思是永恒。约书亚的意思是什么？约书亚在另外一个翻译也是另外一个意义，拯救者，或者是Josea，那个他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文约书亚其实就是耶稣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如果我们这样子按照他原文来翻，永恒，因为他是嫩的儿子嘛，永恒神的儿子耶稣就是这样子来的，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所以你们叫约书亚好好考虑。约书亚一个很特别的年少的经历，塑造成他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格，成为摩西的接班人。他如果我们回去看摩西五经里面，在出埃及特别讲到，他在少年人的时候带领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已经做少年人，已经出入打仗，而且是战胜了亚玛利人，他是功劳很大的。所以他在摩西上西乃山接受神颁布的律法，摩西也是跟他上山去的。亚伦留在下面就做了错事，记得是什么吗？做禁牛犊。约书亚跟着摩西上山。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些经文，摩西下来的时候看见那些以色列人在哪里唱歌跳舞，约书亚说好像是有呐喊的声音，好像欢乐的声音，那个摩西就跟他说下面的人在拜金牛犊什么的。所以是摩西跟约书亚在上面看着那些百姓去做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这里就讲到约书亚跟着摩西上山，他心里面是很渴慕神，而且是很忠心摩西的一个帮手。那里有讲到他从来不离开会幕。我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33章，那里就讲到摩西将帐篷或许是帐幕搭在外面，所以他去求问的时候，约书亚是站在旁边站岗的那个，他从不离开会幕。 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他很贴近神，他愿意用时间来亲近神。那会幕当然那个时候是代表神的同在。我们今天有一些些的学习，从小让我们的孩子学会去教会不是 boring， 不是很勉强，因为爸爸妈妈说要去我一定就要去。你让他们培养，让他们知道在日子有功了、你让他们明白这个贴近神，贴近神的心意是一个很大的福气。里面也有讲到大家要去看这个民数记，如果有兴趣，十一章里面讲到摩西因为要管理的人太多，所以神就感动他，他选了70个长老，让这70个长老来帮助他管理以色列，100多万的人。然后那70个做领袖的，就是受了受感受圣灵感动来说预言说话这样子。那摩西把那70个人召到他会幕上，就想要给他们这个交代他们delegate 这样子的一个任务。有2个人没有去到会幕那里，那他们自己在他们的营里面，他们也说预言。那2个人是有名字的，我要找到他们的名字。那个名字到哪里去？哦，他哪一个有是不是？对，我记得有哦，伊利达跟米达，那2个人可能没有去到荧幕那里去到摩西的面前，可是他们在荧幕里面讲预言。那个约书亚其实是很忠心的，他是站在摩西那边，跟摩西说你要禁止他们，为什么他们没有听你的话出来？在你面前，那个摩西，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所以约书亚学的那么好，因为摩西的榜样很好。他觉得他要为摩西发声，那个摩西的宗旨是什么？他们也是受到神的感动，神的灵感动讲预言，说不要禁止他们。这个受感说话是神特别给他们的一个恩赐，来帮助自己的。所以摩西跟他们说 ：“Don't fret about it。”如果神要这样子感动他们，他们就可以讲着预言。如果没有说你们回埃及什么的，不是讲那些违反真理或者是违反那些摩西的话 ，It's OK。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很大的原则，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遵从一条路这样子下来，或者是一个人，因为我们跟随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我们跟随的是神。所以摩西给约书亚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榜样，不要站在我这一边，我只是人，站在神那边才是。那当然我们这个很熟悉了，另外第5点约书亚跟加勒是唯二可以在那一代可以进入迦南地的。我看见这个，我心里面有一些感恩的地方，因为在北区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从青年的时候团契开始，就2个团契，就一个叫做加勒团契，一个叫做约书亚团契，我们都挺属灵的，起码那个时候的那个辅导是这样就讲，我们那个时候是属这个俩。我们的小组为什么没有叫约书亚跟加勒小组呢？下次可以考虑。不是，错了。那当然，那个神特别在约书亚之前，在生命记已经讲了，他吩咐摩西，也吩咐约书亚自己，神自己跟他们讲话。神对摩西说：“你要安立在约书亚的头上，让他来接续你。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所以他完全不是属血气的。我们知道要清楚这一点。约书亚接班的条件比你我都好太多了。我们只要我们3点，一半就好了。我们只需要一半。”可是他真的是有神一个特别的恩典在哪里？你做神国的事情，做神任何要你做的事情，你要知道你顺服的是神，不是人，不是那个事情，不是那个环境，非常重要。 他有信心，他有智慧，他是蒙神所呼召，而且因为他蒙神所呼召，百姓看见他就有一个幸福的心。如果你做一些服事，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看见，没有一些属灵的长辈跟你有同感一灵，或者是阿门，你要等一等，因为很少是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在旁边有同意的看见，就只有你一个人受感动。神要感动我去什么地方，或者要做什么事情，你等一等，因为如果真的是神的感动，有一些你组内的朋友，或者组内的长辈，或者组内的弟兄姐妹，会有同意的感动，会阿门的。好像我们 Larry 长老常都说，阿不阿门，要阿门，他们阿门，那就可以。所以摩西勉励约书亚，因为他实在是知道带领这个百姓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摩西亲身的经历，我在这里只是想到一点了。他说摩西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呢，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然后神也是讲同一样的，因为神跟摩西讲了，跟摩西说，约书亚是我所召的，是我所命定的，因为是我召，是我命定，所以我必定要与他同在。所以这个是不是人的一个指点，我就派你做这个任务？不是。所以摩西很清楚，他点名约书亚是有神的带领，然后神对约书亚说，我让你带着这些百姓进去。所以约书亚自己本身受到神这样子的指示，摩西也受到神这样子的启示来案例约书亚。所以这个是不是有属灵的人，属灵的长辈给他哈阿门？是。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我们想，我在哪里想，如果你是约书亚，如果我是约书亚，你接不接这个棒子？接不接？敢不敢接？为什么他们说你要刚强壮胆？如果当然了，就好像我们能够说我们像保罗吗？敢不敢这样子讲？我不太敢。那约书亚敢不敢说我像摩西？也不敢。为什么呢？你看摩西那么伟大，分红海，带领什么十灾，带领这些百姓，这些百姓容易带吗？比三国的会众还难，是不是？这些百姓不是很听话的，也不是很顺从的。当然我们如果看摩西已经，我们也体验到他们要反就想反，他们要怨就想怨，他们有多少是想要回去埃及，有多少是又没得吃又想回去，没得喝又想回去，害怕又想回去，容不容易带？这个是不容易带的，不是几百人哦，也不是几千人哦，也不是几万人哦，是几十万甚至一百万的人，那个 老人小孩 男子妇女，不容易带的一群人。可是如果我是约书亚，我就会像摩西一样啊，神的，你派另外一个人好不好？摩西亚接了，这一种的勇气啊，不是很常有的，也不是很常见的。所以为什么约书亚圣经没有记载他推三阻四？我也不想要，再给我个十年，再给我个二十年。摩西有啊，摩西曾呼召他的时候，我又不会讲话啊，我又怎么样？摩西有啊，可是约书亚，他从少年的时候被训练出来的那些特质，听话，做好帮手，打仗，这些给他是很好很好的训练。所以到了这样的年纪，已经在旷野漂流了那么多年，到了神要任命他，要呼召他，要叫他来做领袖的工作，带领百姓进去，他没有推脱责任。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功劳是他年少的时候那一个的训练是很有关系的，我认为是。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年轻的一代， 那个也要自己，不单只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自己在我们还不要说年轻吧，还强壮的时候，那个能够被神有一些的训练，有一些的培训培养，不要推脱，要跟得上，不然的话，那个到巴勒斯退休了，那个 Larry 退休了，那怎么办呢？总之要有一个人来接啊。所以你们现在开始差不多了，开始被受训差不多了。那圣经这里说，神对约书亚说：“我要这个地方，伯拉大河、沙漠、旷野、黎巴嫩、赫人的帝国到大河，都赐给你们。”那我特别去看了一下，那个大家看到那个红的那个线没有？那个圈圈，那个就是那一块地，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那其实算是挺大的。有很多一大片的地方还没有得，他们可是进去迦南地以后，他们分地的时候所分的地，在那个红色框框的里面不到三分一，所以他们其实进去得那个地还有很多的地在那个框框里面，他们要去继续得。所以他们为什么进去了以后不是就安息了就不打仗了，还是继续要去得的，还要去继续跟那些左邻右里还是要有一些征战。可是这个就是大概神答应他们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有生活的比较舒适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想要继续努力的做工，继续努力的做我们要做的这个是我们属灵的懈怠，这个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懈怠。所以那个坏的习惯不需要很久你就可以养成的，好的习惯要三年，坏的习惯要三天。那个叫八十有讲过，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子。你要养好好的习惯，减肥三十年，增肥三天。我就是一个例子，从旷野或者尼巴嫩到波拉大河，河人的全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这个是神的应许。不要说很小啊，不要说哎太大了，神给你的刚刚好，神知道要给你多少。所以诗篇说神就是我们的份，不要要求太多，也不要嫌太少，神给你的是刚刚好，你要记得。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为什么他那么多，也不要说为什么他那么少，神给每一个人的是刚刚好，要相信这一点。神自己给约书亚的勉励，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因为他很勇猛，做过将军，打败亚玛力人。不是，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神的同在好过千军万马。他们还没有进去，还没开始打仗，可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特别的应许。为什么你不需要害怕？因为我的同在不靠马，不靠兵器，也不靠人力，就是我。所以当那个时候，以前讲以赛亚的时候，讲到那些以色列人睡一觉起来，旁边那些仇敌亚述人都神的天使出来就击杀他们，不需要举起刀，神的天使就可以做这个工作了。神与我们同在，这一种的胜利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得胜是已经得了，我们已经胜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记不记得我们是已经胜了？我们里头的已经胜过外面的世界，要常常记得这一点。因为我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很多时候常常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能力不够就对神的信心很小。可是那个不是因为神的能力缩短了，是我的信心变小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的光景里面常常会后退，所以我们需要借助约书亚，借助神对约书亚讲的话，再一的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并不因为环境变好了，那困难的事情没有了，重新得了是我们再一次的认定 再一次的有这个信心，原来神会教我们怎么胜过。所以刚强壮胆这一个词是约书亚里面最出名的词，因为讲了很多遍，所以什么都不记得，人家问你约书亚记讲什么，刚强壮胆不是只是跟约书亚讲，跟我们讲，重要的词要讲三遍。约书亚记讲刚强壮胆讲的多过三遍，所以你知道它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其他都不记得，你就记得刚强壮胆。然后另外一个是谨守遵行。为什么要谨守遵行？我们如果看以色列的历史以后，就看到他们就是因为不谨守遵行，所以就出错嘛。所以谨守遵行不是只有今天，不是只有一天，谨守遵行是常常。所以为什么需要在主的里面？你不在主的里面，你怎么会记得哦？原来我今天没有谨守，明天也没有遵行。你要在主的里面常常有记得哦，我今天没有谨守，今天也没有遵行，要回头。神对约书亚的勉励常常都是以他自己为中心。我们常常对什么人的勉励？对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人，对任何人，我们的勉励常常都不要用人的话，因为人的勉励很苍白的，很虚空的。我们要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永远不改变，人的话今天这样，明天可以不一样。今天说你很好，明天就说你不好，人就是这样子，昼夜思想神的话。所以神对约书亚讲来讲去，第一个最重要的刚强壮胆，另外就是不是去点一下兵马，你有多少兵多少马，有多少人可以打仗，去看一下那个城要怎么打。第一个的诫命是什么？第一个的命令，昼夜思想神的话。你昼夜思想，道路就可以亨通顺利。你要道路亨通顺利，不是要改变你的环境，不需要人家听你的话。道路亨通顺利就有一个条件，昼夜思想神的话。可是我们常常就是自己去铲平所有的道路，所有的障碍给它解决掉，神的律法思想等一等放下来。所以又来一个刚强壮胆。你说神是常常怕我们忘记，所以神的那个吩咐是很重复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是因为我们是善忘的人。所以提了又提，提了又再提，再来提。约书亚遵照神的命令提了又提，摩西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些百姓真是不听话，比我们的小孩子还难教。我觉得我们小孩子乖很多呢，这些百姓不乖的。可是神知不知道他们不乖？神也知道。神有没有恩典？有，因为我们就是一模一样的。不要说哎呀犹太人怎么样，以色列人怎么样，今天神让我们看见这些的话，圣经的话有原因的，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善忘，怨言又多，又自以为是。我们下面看那个约书亚，你就看见有多自以为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所以大家一同来学习。刚强壮胆，不要惧怕，遵行律法，你的道路就必定很通。因为你遵行律法，你无论去什么地方，神就还在前面，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敌人呢？可是我们第一个事情做的就是害怕。十二个探子当初去到迦南地回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报的信？那些人又高又大，虽然他们抬回来一串葡萄，有没有很漂亮那个葡萄？你吃过葡萄用抬的吗？我们都是一串拎起来，他们那串葡萄是抬的，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果实多丰盛。可是他们回来不是哎呀这个葡萄很好吃啊，很漂亮啊，很那么，他们报的信是哎那边的人又高又大，我们在他面前就像蟑螂一样，惧怕。 因为他们看见敌人把它扩得很大的一个把环境看得很大，大到一个程度，环境比神更大，更有能力，所以就结果是什么？产出一个恶心，生产出一个不相信的心，死都不要进去。约书亚跟加勒两个独排众议，跟他说：“哎呀，你们不要怕啊什么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那些人要用石头打死他们的两个呢 ？How dare you to speak differently？ 有的时候，少数人的声音哇，比大众的声音给掩盖了，是不是表示大众是对的呢？当然不是，大众不对，少数的两把声音对，可是那个时候就奠定了他们那一代的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不能进迦南地的后果，看不见。所以神给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遵行我的命令，昼夜思想。”所以约书亚没有一开始就去点兵哦，没有一开始去点兵，他一开始做什么？你们要准备要过约旦河。如果我是约书亚，我就好，我先打地图打开来看一遍，先看一下要怎么样子打。他不是没有，也有，后来也有，可他第一样接到神的命以后，第一样要做的，叫他们预备食物过约旦河，因为神说你要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才开始打仗，是不是？不是在约旦河之前有打仗，过了约旦河才打仗，说你要预备食物过了约旦河，然后才开始预备打仗。所以在神的面前，他心意很清楚，他的旨意也很清楚，神要什么先什么后，你要预备过去，因为神说你要预备带领百姓过去，都预备食物。那大家也不要想好像过去就这样子过去，没有什么特别，那个时候也不像我们也涨水的时候，所以要费一些功夫。神的恩典很特别，我觉得大家要思想，神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那一代的人怎么样？已经死了嘛，摩西死了，那一代的人也死了，所以这一代是约书亚带领，是第二代啊。所以第二代的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有过红海的经验，其他的人大概90%几都没有，除非他们是比较年纪大的，是不是？神要带领他们过约旦河，所以神的恩典一代过去了，新的一代也要经历同样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也是神迹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因为虽然我们很不配，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神爱我们呢，我们所受的恩典跟世徒受的恩典都是一样的。主耶稣的恩典没有说我给你多一些，给他我不喜欢他少一些，主耶稣的恩典都是一样的。主耶稣给我们丰盛的产业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感恩，而且也不要辜负这样的恩典，要常常思想这个是神的恩典，不是你跟我应得的或者是配得的。那记得有两个半支派，他们已经得了地了，他们在约旦河东已经得了地了，是不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已经在河东的地方得了他们的地了。所以约书亚要叫他们回想他们曾经在摩西面前要得那个地的时候给摩西许下那个诺言，要跟他的同族的弟兄一起去征战来得那块地，所以要他们要向他们索取他们已经答应的这个诺言，这个承诺。所以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的妇人孩子什么妻子牲畜可以留在约旦河东，你们中间一切能够打仗的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上去。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 在神面前或在人的面前立下一个诺言，我们要做一个守诺的人，因为神非常看重承诺。所以主耶稣也说你不要随便发誓 I swear 什么的，不要随便发，第一也不合也不适当，第二就算你在神面前或许是在签什么约什么 contract 什么合约合同这些，你都要守这个承诺，因为神是一个看重承诺的神。所以你答应了你要做得到，答应了我为你祷告，你回家有没有为你答应的那个弟兄和姐妹祷告，有没有忘记了？既然这讲很容易啊，我为你祷告，我跟 Jeff 跟 Angel 然后我为他们祷告，我回家了我就没有为他们祷告，我欠他们的，这很容易忘记的。很多时候你听过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走了，我刚跟了几个人讲为他祷告，在祷告里面你有没有真的是为你说为他祷告的 那几位祷告？神要向你追讨你承诺的责任哦。Jeff Ganger 我有替你们祷告，你答应替弟兄姐妹祷告，或许是替哪一个肢体祷告，或许答应什么事情，你要做得到，神看重这些承诺。你不要以为你回家了反正没有人知道哦，有一位知道就够，有一位知道就够了，你敢背诺吗？所以这两个放自派挺好的，尤其要跟他们讲，他们就说照你所讲的我们必行，我们也必去，也必照样听从你，像听从摩西一样。如果什么人不听你的话必制止他，你只要刚强壮胆哦，这个神怎么讲他们也是照样讲啊，我们也挺会的。不过这个是证明他们是很守承诺的那些勇士，那些那些两个半支派的人。所以这个承诺他们守了这个承诺，我们下面约书亚你就会看见好几个例子，他们要守承诺是很神看重的一个品质。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要守诺，在任何的事情上面，你签的名是你的名字，你就要守诺。我常常听到那个国内有什么什么那些工厂的老板，那个欠了员工的薪水然后就走掉了，一天到晚都是这样子，我就很奇怪，不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不太懂，因为不守诺。我们现今生长在一个不守诺不认神不敬畏神的一个时代，我们觉得我们听得多就觉得很正常，不正常，那个是不对的。你答应了你要做，你有没有签字，有没有你的 signature， 有没有你的字签字 doesn't matter。 所以你在神面前在人的面前要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你答应了你就要做，神要 hold you accountable。所以他们也是非常，我相信他们下面这一句这一段十六节到十八节讲的这一句话，不单只是这两个半支派给约书亚的一个承诺，就是说一定会听他的话怎么样，我相信是所有的十二个支派都是对约书亚有这样子的承诺，我相信是这样子，所以不单只是这两个半支派。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他们是有那个心，那个时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有神圣灵的人在神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是很宝贝的，因为就有那个凝聚力。弟兄姐妹或许那个时候的百姓看见听见，他们可以体验到经历到神在你身上的能力，对你就是自然的愿意顺服。如果你只是用人的话，用人的血气，弟兄姐妹看不出来，看得出来的。我叫你来跟随我，听我讲，你大概也是，你算哪一颗葱？因为你没有这样子的见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单只要守诺，我们很多时候要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显出我们是跟世界上面人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不然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是主耶稣的盐、主耶稣的光？因为我们在生活上面要有一个不一样。这个世代是悖诺的世代，是悖信的世代，是不认神、不敬畏神的世代。我们要显出那个不一样。我第一章讲完了，有没有问题？不要问。我们讲第二章，第二章比较精彩，因为是故事嘛。所以第二章，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那当然 我这个用的很多图啊，都是从圣经简报站出来，那个他们实在太棒了，真的是对我这种人真的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哇，我说哇，这个图也很好，就一大堆图当漏下来。因为老实讲，你讲约书亚，特别后面啊，巴勒讲到打仗啊什么的，真的是要比较认识一下那个地图，不然的话，特别我这个又是地理又很差的人，我开车出去都会迷路的，有 GPS 我会迷路，我跟你讲。所以你如果有这个地图，能够有一些的印象，真的是比较容易。所以席亭在我的右手边，派他们去耶利哥窥探。这一次他打发了两个探子，为什么会是十二个呢？像上次一样，照样派出十二个渔翁撒网，整个地看一遍，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减了80%，只是送两个，不要十二个？有没有想到为什么？那当然，上一次你要从失败里面学例子嘛。上次的十二个回来，有多少报恶信？10个。那这一次如果派两个去，如果一个报恶信，还有另外一个50%，那个机会，就说报恶信机会起码一半一半，不像上一次哇10-2，还要被差点被人家打死。这个是我讲的，我只是觉得啊，我看这个的时候啊，在其中一本参考书里面有稍微提到一点，我觉得我自己是挺认同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在做一些计划或者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一定人多嘴多意见多就一定是有好处的，特别在一些属灵的事情上面。因为我们人就是喜欢意见多，你讲一句我也讲一句，好像你讲那么多个字，我那一句讲的字比你少一点，我好像就输了。我常常开玩笑说先吃先赢，先讲先赢，不是的。特别你说那些百姓，几十万一百万的百姓，他们知道耶利哥的地形吗？他们知道迦南的地形吗？知道那个地方是怎么样子？那些探子12个探子去看了一个圈回来，他们讲了，那些百姓知道他们讲的就是信他们讲的，是不是？人言我也言，10个人讲的都是恶性，你信10个人还是信2个人呢？那可是那10个人讲的有没有道理？好像有道理啊，哇，他们是巨人了，我们等于蚱蜢了。可是他们讲的忠心在哪里？我们怕，他们比我们强。约书亚跟加勒讲的忠心在哪里？我们要信神，可是他们听谁的？是个探子的。我想约书亚自己可能有学一个功课，这些的什么窥探啊，这些这样子，这个就 spy 是不是？应该叫做 spy。去那个地方，他们看一下地形回来报告。对约书亚这个大将军来说，看一下地形有一个什么布防图，那个什么叫什么图？再看一下，他就有一些 idea， 有一些知道应该怎么打了。你不用10几个人回来，就每人讲一句。这2个人回来讲的那个大概的地方，浓缩一点，可能还比较好决定。明智之举，我觉得他真是很聪明。我自己觉得，因为他有神的灵在里面，所以他的智慧在这里发挥功用。我觉得，所以我很赞同那个参考书这样子讲，我说哦，这个我很能够接受。去耶利哥， 窥探。看一下，这个图我很喜欢，因为这个图有 3D 的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约旦河，它还指出来，可能在约旦河，他们过约旦河的大概的地理位置在比较下面。耶利哥城墙 3D 这样，我就觉得太棒了，我特别要指出来亚当城，为什么要指出来亚当城？看过的，我们下面要讲到，他过约旦河的时候，自己的脚一踩到水里面，水就停住了，是不是？在哪里停？亚当城。所以就给你们看一下，亚当城在那里，离他们停过的那个地方很远哦，就是在那边停了。所以大家记得亚当城在哪里？比较高的上面就停了。不是，我觉得这个图很棒，我看见我就说哦，亚当城知道在哪里，以前没什么印象，就只知道它在上流停了。现在在看这个图，你就有点认知。这个是他们想到那个耶利哥城大概的预防图，大概是这样子，城墙只有一面城墙哦，然后那个斜坡是35度的斜坡，他们也铺了那些滑的那个石材，所以不容易攻上去，那个就是要靠那些小路这样子走上，就那么窄的路，不能够一大堆军队上去的，所以攻城是比较难的。而且耶利哥是大城来的，不是小城，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就很容易攻的，跟爱城完全不一样。可是我们知道两个城的结果也完全不一样，所以看外貌，看外面的条件吓你一跳。也下面我们会讲到耶利哥城怎么攻破爱城，怎么样子失败，我们下面会讲。所以35度的斜坡也不是太斜，可是 enough， 这个斜坡有那个斜度已经不容易攻破。这个就是两面的城墙，就是这个意思，外面里面那个 retaining wall。 所以你说要攻真的是不容易攻的这个城。所以为什么有你要想神叫他们绕城，然后城掉，我们下一次会讲到为什么不需要他们去用那个什么撞墙。我看电视剧就是那些人攻城门啊，怎么样，真的很多死很多年也费很多力气，神说弄了的，神不需要，神用他自己的方法，他们不用打，城就攻下来。所以这个就是比较立体的一个图，两个墙，在两个墙中间那些房子是比较薄、比较小、比较贫穷的，那个就是贫民窟、贫民住的地方。拉赫就是住在这个里面，这个靠近城墙的地方。所以就比较逃进去城，或许是离开逃走比较容易比较方便。里面的都是比较高级住区，不是喇合那种人住，因为喇合是什么人？妓。喇合是妓，所以他住在这样的平民的那个房子那里是比较适合，也很应了为什么那两个探子去耶利哥的时候找到他家容易。二来是什么？他是妓女，接待陌生人进去他家是很可以说得过去的。可是就只有你知道两个探子来拉尔接待他，耶利哥的王也听到消息啊，也听到风声说有两个人进来，那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知道？这住在喇合的家。老实讲，我觉得喇合的身份是妓女，其实很方便。所以他跟耶利哥王说：“对呀，他们来呀，什么？可是他们从哪里来，我不晓得。可是他们已经走了，那个对一个妓女来说不是很正常吗？接待一个陌生男人进来，然后他们走了，比一个娘家妇女，这个理由好像。”不会牵强嘛，对不对？ 我觉得挺聪明的，可是他聪明吗？是神安排的好，神可以用一些我们绝对想不到的一些事情，绝对想不到的一个理由，绝对想不到的一个环境，绝对想不到的一个人，成就他的事。我们后面直接会讲到了。然后就把两人带领到房顶上面，给他们藏在麻鞋，是不是鞋？面鞋？麻鞋还是结？棘？麻棘之中藏了他们。他就因为老何跟那些要来追他们说，他们已经走了，你们赶快出去追。他们出去的时候城门就关了，因为城门不是早上开然后傍晚的时候关什么的，要是 for security reason 嘛，所以他们出去了，然后城门就关了。那老何就回去跟那些那两个探子说，讲到他怎么知道这两个探子是神差来的。合成的人，整个耶利哥城的人听到以色列人在红海发生的事，以色列人在旷野发生的事，他们特别在约旦河东怎么杀那两个王，亚摩利王跟噩，河东的两个王，就说他们的事迹他听说了。那他听说要过红海已经四十年之前的事了，对不对？那大人都死了嘛，是不是已经四十年的事？那老何几岁？什么时候听到的？而且那么久了他还相信，为什么？有没有想一下？我自己想了一下，他好像我们听故事听了四十年居然还信那个故事的实在的感觉。你不是神的名，不是神真实的经历，人心里面不会有这个敬畏的。所以有很多事在外面看来好像那个时候很风光，或者很大的事情，会什么？你要看他能不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能经历时间的考验就是真的。他这里有没有经历时间的考验？起码不到四十年，如果老何是小女生，也四十岁了吧？超过，还是他还没出生，可听到这样的事情，或许耶利哥整个城中经验，我们都惊慌了，我们都惊慌了，这地一切的居民心都笑化了。我看到这个，我就又想回到十二个探子，十二个探子。看了迦南地回来的时候，谁的心消化？十个探子抱着恶信，以色列民的心消化，是不是？现在这里谁的心消化？居民的心，耶利哥城的人。所以，如果你对神有信心，跟你对神没有信心，分别大不大？很大的，很大的。所以喇合因为听到这些的事迹，他没有选择不相信，他选择相信。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是一个对神最高的一个敬畏。我们知道迦南人七族为什么要被灭，那个巴勒上个礼拜有讲简介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恶，他们拜的偶像做的一些恶，恶贯满盈。如果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像喇合一样听到这个消息，对喇合的反应也是他们的反应，这个城会不会被灭？我觉得不会。可是就只有喇合有这样的反应。我们下面会看到那些其他城的人同心合意跟以色列人打，他们听的故事不一样吗？跟喇合听的故事不一样吗？一样的。可是喇合有这样的反应，他们不一样的反应呢？福音都是一样的， 福音从来没有改过，对你救你的时候是那个福音，救他的时候同样是那个福音。可是有一些人听了几十年还是不信，耶利哥城的人就是这样，或许是迦南那些人选择不信。事情没有不一样，福音都是一样，神的伟大没有不一样，可是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也可以不一样的。所以老何在他们面前求一个恩典，你要恩待我们。如果是我自己得救就很乐意了，乐昏头了，就忘记了父母兄弟姐妹什么他们所有的，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得救了，所以为什么传福音不要只是你得救了就沾沾自喜，我们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孩子父母，如果还是在福音的门外，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要救他，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有的一个旨意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要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他们。那两人对他说，你若不涉漏这件事，我们就必定会保你不死，必以诚实慈爱待你。所以就教他一个方法啊，这个他就把两个人从窗户里面垂下去。这个想到什么？想到保罗逃走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哎，像知道保罗的故事吗？啊，你们就看新约《使徒行传》，保罗也是这样子，要逃的时候，那些门徒也是把他从窗户上面垂下去，让他逃走，因为犹太人要害他。我就想到这个，所以老何跟他们说：“你们从耶利哥出来。”要往山上去，那个山上，所以你就不会跟那些出去城门要追赶你们的人碰头，你在山上要住三天才可以走，免得你跟他们碰到头。所以老何有时有一些智慧，有些聪明，所以不要说这个女人妇孺之见。跟你说弟兄们，尊重你们的姐妹啊，我们不是没脑子的，不是只会煮饭，有脑子的，老挺有脑子的，就他们躲三天在山上，然后再往回走。这个图对我实在帮助太大，所以他们就跟他说：“啊，你要这样子，把一条红色的线垂在窗户上面。”这个想到什么？提醒你们什么？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怎么样？逾越节。这个预表了逾越节，也是红色的窗户上面，所以他叫老何把他所有的家人都聚在那个家里面，然后在家里面的就不死，你出到街上面就是你的事了，救了他们一家。所以这两个人有没有守约？到最后有，我们知道在后面的时候讲到耶利哥城被攻的时候有守约，老何自己有没有按照他们的话，所以被救了？有。所以我们在约的上面，不论你是哪一方做基督徒的，你要守约他也要守约。当然为什么我们尽量不要跟非信徒一起来合作做生意啊什么，就是有这个一层这样的。 But anyway 我们要守约，做答应做的事情要做不到，不要忘记，垂下去绑了一条红色的巾，所以他们听他的话，在山上等了三天，然后再过路。他们回来到约书亚那里报告这样的事情，两个人其实就很容易的，简单啊，果然耶和华果然将内地交在我们手中。这两个人跟以前的十个恶的探子有一些不一样，他也没有跟他们讲，我们被人家追啊，我们在躲在那个麻鸡下面呢，我们要在山上躲了三天才回来，有没有都没有讲这些，他只是讲他果然 信心不一样。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对神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看很多事情都是不一样的。事情没有改变，困难没有挪走，环境也没有变，可是我们的心态变了，看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必定要相信神是这样的待我们的。所以神赎罪的恩典，他不用我们做什么，他已经叫主耶稣成全了。成全了以后怎么样子再更进一步，我们是要付代价的，我们要信。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基督徒有躺平这回事，这个不是基督徒的态度，也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引领。基督徒从来不躺平，对不起，不能躺平。不要说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那怎么样，这个是我们的借口。我们要记得我们很多事情在神面前我们要负责，神会跟我们追究我们的责任。你现在可以讲得过去，有一天在基督台前受审判你就讲不过去了。那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这个拿合得到神的心意，或许是神要拣选拿合。新约对拿合有挺高的评语，新约之作者有讲了，我们知道他是大卫的太太祖母，真正祖母什么的。他这里列出来，他说可能因为经过360年又400年什么，可能家谱上面有好几代没有写出来，有这个可能。可是最主要我们知道他剩了下面的，有波阿斯，有剩了耶西，有剩了大卫，而且有剩了所罗门，怎么怎么样下来，总之是这一条线下来的是基督耶稣，跟他有关系，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女人。她没有其他的支持，只是从她刚刚听到的话她选择相信。相信从来就是一个选择，相信是你的选择，我的选择，不信的人选择，相信从来都是一个选择。因为他选择相信，就不同那些人一同灭亡。雅各书讲得太好了，他因着信，他就从他因着信有这样的行为，所以他不灭亡。所以雅各书强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的。所以你不要跟我说我的信心只是你看不见，你没有行为，对不起，我真的看不见，没有人看得见。你的信心要用你的行为证明出来。他撒谎哦，你们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拿合撒谎哦，跟那些探子说我不想他们去哪里啊什么？那神是不是很喜欢他的撒谎？就说撒谎的对，保了我两个探子，撒谎对不对？神在新约讲得很清楚，旧约也有讲，恨恶谎言。为什么恨恶谎言呢？箴言讲了很多，为什么神恨恶谎言？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讲撒旦，怎么讲魔鬼，他是撒谎之父，所以神绝对不喜欢我们说谎。所以主耶稣说你是你就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不是很矛盾吗？拿合不是撒谎吗？拿合不是以色列人，他生长在迦南，你怎么 expect 他不学会撒谎这一个生存的本能呢？我们对他也太过苛刻了一点。你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完全人吗？那不是啊。神从一开始都没有要求他，或许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一开始就完全。如果真要这样子，我们你信主那一刻神就接你走了，你愿意吗？不愿意。可是神要的是我们一个很真实的心，而且知道在圣灵裹着很多的品质上面我们需要被磨练，神也知道。所以神恩待他，因为他的心是相信神的，所以因为他这样的心， 神对他有很多的饶恕，就像神对我们有很多的饶恕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对他很苛刻。你没有扫过黄吗？你信主以后也有扫过黄吧？有没有？自己说，我有。越讲好像那个好像夸大了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吗？赶快认罪。我们有没有？我有了，你们大概没有比我属灵的多。我有。我们正在这个属灵的品格上面的努力，真的是每一天成圣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步登天的。你能够一步登天的人真的也不多，应该是没有，太完全就不是人了。所以神在我们的身上有阶段性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越来越能够荣耀他的名。我们要想的是怎么样子做最能够荣耀神的名。所以我很喜欢以前那个我叫青少年的时候，常常会鼓励他们那段时间也是二三十年以前的青少年。What would Jesus do？ 现在还流不流行这句话 ？What would Jesus do？WWJJJJD。那个时候他们很喜欢有一个bracelet 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写这个，这个是提醒他们你做什么事情之前想一想，如果是主耶稣他怎么做，你要踢人骂人咬人之前主耶稣会吗？不会，也会稍微有收敛。以前那些三十年以前我叫青少年是有这个 bracelet 有这个运动的， Angela 跟 Jeff 不想记不记得，我记得，现在不晓得小孩子有没有，可是这个是我们可以勉励小孩子可以做，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很遥远了，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勉励，因为我差很远，你大概没有差那么远，可是我在你后面慢慢追，我们一同在天国的历程里面，我们努力。这个我看 Good TV 的时候，陈志宏牧师讲到一点，哇，我太喜欢了。神在有信心的坏女人身上比在没有信心的好女人身上能够成就更多的事。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个是没有我那么好，那个是比我好， doesn't matter。 你在神有没有，你在神里面有没有信心是决定性的因素。神能不能够在你的身上成就他的事他的旨意，不在乎你在行为上面性格上面还是有缺点还是没有缺点，还是有一点点的缺点，还是有很多的缺点。所以不要说喇合是一个坏女人，她也不坏，她要做的职业在那个的时代，在那个的环境，在那个异教的那生活长大，她好像没什么选择，可是神还是用她，神还是用她。今天神能够在你身上用你吗？不论你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还是半好半坏，神能够在你身上用你吗？我们自己要问自己，我愿意被神用吗？你不愿意，你有多坏有多好跟神没有关系。你愿意，不管你有坏还是有好，神可以用。你选择哪一个？因为相信，信心是一个选择，就像喇合一样是一个选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这些的话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提醒。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残缺，真的是不完全的人，但是主，我们看见你在喇合的身上印证了你的恩典。你所爱的不是我们的完全，因为我们有谁在你面前可以称得上是完全呢？你在乎的是我们是否在你面前顺服，有这样的信心被你所使用。因为你能够用我们，但是我们要愿意被你所使用。我们谢谢主把这些的话带给我们，真的是合乎你自己心意的，求你让这些话存留；不合乎你心意的，主求你抹去。我们为着你把约书亚赐给我们向你感恩，求你真是赐福这一卷书 主让这卷书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属灵更深的认识。我们感恩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